2020年疫情之下，中国大陆的十一国庆以及台湾的双十节都刚过去了，很荣幸邀请到西澳大学政治系陈杰副教授以及澳洲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宋文迪研究员与我们聊聊台海两岸关系何去何从。首先请教两位老师，如何评价当前的台海两岸关系发展？
其实两岸关系今年一直都很紧张，总的来说，特别是这个蔡英文和这个和民进党高票当选总统，极大的增加了在立法院的席位之后，那么再加上呢，香港反中运动在台湾引起的强烈反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方面的一国两制呢，显然是在这个原来不被接受的情况下，好像是形同破产。但是最近一阵子以来呢，这个紧张关系又有所加剧，而且呢显得非常的微妙。我们大家都看得到，每天嘛都有这个中国方面的军机进入台湾的空防区，或者绕台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本来嘛好像还是个什么新闻，现在过了中线好像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对吧？好像每天，比如说我每天打开民视啊，什么台湾电视台看，如果没有看到什么军机来台，好像我都觉得今天到底是什么事情。同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台美关系这个不断的升温，比如说美国访台官员的层级不断的提高，无论是国务次卿还是说卫生部长。这个访问的频率呢非常的高，同时呢川普政府呢增加了对台军售的这个数量和质量，甚至从防御性的武器慢慢渗入到这个进攻性武器的这个范畴。同时呢美国呢国务院官员呢也不断的提出意向，说愿意支持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原来说的是支持台湾进入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现在呢干脆说重新让台湾进入到联合国等等啊。当然了，这个呢和这个海峡两岸关系的这个紧张和微妙呢也是互相作用的，因为毕竟从中国方面来说呢，他之所以进行一些文攻武吓，那是因为台湾自己和美国或者美国本身和台湾加强了这么一种关系的提升，那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所有这些因素呢都这个纠结在一起。所以我对最近海峡两岸关系的形容是紧张加这个微妙。
应该说长期来说，我们在我个人看法是2021年可能年底之前相对还会是一个大格局稳定但是小挑衅或小波折不断的一个大方向。那大家关注，但其实以中共的政治的时间表来讲呢，他们其实往往更重要是在下一个全会，六中全会照理讲是大约明年底发生的。对他们而言，由于后年需要决定现任总书记习近平需不需要能不能得到连任，就第三任期，如果要换任的话，在那之前一到一年半，也就相当于明年中期到明年下半的时候，需要让下一个需要接手的除军人选开始组织工作小组，然后去组织下一任领导集体，他想要谁当他的总理啊，谁当他的什么纪委书记啊，他的主要同仁是哪一些。所以说如果有可能换届，习近平可能后年下台的话，那等于明年中明年下半就需要下一个人需要确定谁接了。所以在那个过程确定之前，其实中共要有大动作的话几率蛮不高的。海峡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局面。那以台湾方面的话，两大党其实看得出，民进党方面现在是执政的话，他们外交部长吴钊燮已经说过了嘛，在最近说了台美目前不寻求正式建交，将会以强化实质关系为主。所以这等于是蔡英文政府借由这个发言对美国下一个定心丸说，我们要里子，但是面子我们可以慢慢再说。那同时当然也是对北京喊话说，你的红线我知道在哪里，然后目前我并没有很强意愿去挑战它，那一切就蚕食多过鲸吞吧。那反正两边美国中共都在忙嘛，蚕食一点的话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KMT 的话，以国民党角度的话，看得出来他们最近的党代表大会开完之后一直在推这东西叫做寻求新版的九二共识。 目前为止进展有限。
那么请问一下，就您自己的观察和了解，澳洲的华人社区或是普遍来说华人朋友对台海两岸关系有哪些的看法以及反馈？
因为这个中国背景的移民啊，他在谈到这个问题上，他毕竟有双重受了双重的影响。这个除了党国爱国主义这个教育的影响之外呢，他还受到传统中华文化大一统的这个思想的影响，两者的影响。所以呢不以为奇，很多人，尽管我也不能说定一个这个百分比啊，都支持这个中国统一，祖国统一，支持一国两制，甚至你要看这个微信的话，也不少也干脆支持这个武统，这个不是新鲜的东西。如果没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的话，那么中国也不见得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中国，但是真正成为新的趋势呢，倒是另外一个东西啊，这是真正一个新的东西啊，那就是说最近几年以来呢，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个移民，这个愿意更多的这个了解台湾，甚至愿意支持台湾的这个民主化，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台湾作为中国语言体系，这所有这个是个大的地区吧，我们这样说吧啊，就是说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的移民看到了台湾在这一方面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价值，愿意更多的了解台湾，越来越多的人事实上去台湾，而且呢这个他们看台湾呢，比这个前一阵子就疫情之前吧，就说涌向台湾的直接从中国来的这个游客啊，相比这个角度会不一样，
对，
就是这个游客嘛，当然不会去注意台湾的什么健保啊，什么 NGO 啊，公民文化怎么样，也不会跑到宜兰去看什么什么人故居，对吧？管不到这些东西。他们看的主要是一些我认为是比较表面的一些繁荣景象，所以往往会得出个结论，就是说，哎呀，这个还不如中国三线两线城市，就到此为止。那么这个，但是说海外去的愿意了解台湾的人，他会看另外一些东西。他比较注重观察，比如说会对比台湾作为一个华人的社会，他可以在民主化这个公民社会的发展、法治的健全，甚至在这个同性恋婚姻的这个立法的制定、这个社会进步的程度等等，为什么就是说能做的可以和西方一些进步的制度如此接近？
老师有观察到这样趋势的移民，他们通常有什么样的背景？是比较年轻化吗？还是说比方说都有留学的背景啊等等的？
好像不能以年纪一概而论，事实上要以这个背景来论。
了解。
我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六四那一代，那么还有呢比较独立的一些媒体和这个社会团体，那么这些呢在这方面呢事实上是转型，对台湾的看法上这是转型的比较快的。而且我说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一代，就是80后啊90后啊甚至是20后都愿意这个了解台湾，特别是现在资讯特别的发达，这个社交媒体特别的这个使用特别的广泛，指出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年轻的一代啊，比如说80后特别是90后，因为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面临的就是说六四后这个中国政府强化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这么一种深重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呢到了最近习近平时代这几年呢更加的强化。所以往往出现一种什么现象呢，就一涉及到香港，一涉及到这个台湾两岸关系，一涉及到南中国海或者中美贸易战等，这个发生最大的最红最响的它往往还真的是年轻人。 这个和他们当初在中国的时候所受的特殊的一种教育背景，爱国主义教育背景比较吻合。
嗯，
最后请问您认为澳中关系以及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将如何影响台海两岸关系，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势为何呢？
先讲澳中这一块。好，澳中关系的话，必须说，毕竟澳中是一来是 ANZUS Treaty， 二来是西方的五眼联盟的一员，所以说以动能来讲的话，面对大了很多倍的 China 来讲，当然它是相对比较，如果只有他自己玩的话，是比较孤掌难鸣的一个以小挑战大的格局，所以说必须要把它放在可能中美关系乃至印太联盟的角度来看，可以比较掌握住它能发挥的动能在哪里。它的存在的话，它在印太联盟里面，它能扮演更多是一些相对，一个是 policy trial balloon 吧，然后第二个是辅助性的角色。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美国有它的一些preference 之后，以这个西方同盟霸主的角色，有时候话讲的不够满的话，对于谈判对象的威吓力不是那么够，谈判那个效果没有那么强。但话讲的太满的话呢，一来容易伤面子，二来如果有需要多一些战略回旋空间的时候，它也不是那么好那么方便收回。所以有时候澳洲就反而蛮适合做一个美国的，我们叫是风向球，就是说有时候美国想要透露一些讯息由澳洲来透露，其实是一个更让西方整体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弹性的一个角色。澳洲它辅助性角色，那好比说在对台关系上也是，台澳关系上呢，它可以慢慢推动跟台湾的一些在技术性、在人道救援乃至于一些比较 functional 类的合作上的进步空间。那有时候如果说台北华盛顿直线拉起来容易有一些敏感性的话，那么台北绕堪培拉到华盛顿好像就比较少人会说话一些，所以反而是可以期待台澳关系在未来有比较值得期待的进展。
就说澳中关系的走向，我想不至于影响两岸关系的走向。澳中关系最友善的时候，澳洲当然了是绝对不会去和台湾关系去把它加温的，对吧？
嗯，
那为什么要去惹中国？那么澳中关系紧张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澳中关系就非常紧张，那么澳洲面对中国一轮又一轮的贸易制裁，就澳洲政府更不会说拿台湾作为筹码，澳洲不至于，澳洲没有这个能力和这个魄力。中国对你再制裁，对你再这个惩罚，你也不能说那好吧，我把这个台湾副总统请到堪培拉来给你中国看看，我想不至于吧。如果说澳洲和台湾关系升温升级的话，那多半是因为美国这一方面走得很远，美台关系走得很远。
第二点，你问的是美国总统大选的话，可能台湾的许多观察家和西方观察家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地方，因为台湾的蛮多的观察家会觉得说，好像川普持续连任的话，对于台湾是个大利多，因为川普四年有比较多的一些主要是由国会发动的各种美台之间关系法案的提升啊，台湾旅行法呀，然后乃至于在提的什么台湾 Reassurance Act 等等。那以如果美国为主的，你去看一些比较重要的 Policy Magazine， 他们会觉得说可能拜登上台往往长期来讲还会对台湾更可能更有利一些。川普上来的时候，他因为他是政治门外汉，所以在策略上会有一些不传统的地方，会打破会既有的一些 path dependency 路径依赖性等等，所以对台湾有时候会有些新意。西洋理事会的一个学者说法就是说，川普擅长打擅长单挑，但是拜登可能比较擅长打群架。那以台湾的角度的话，当然短期内川普敢打单挑，以前美国总统不是那么喜欢跟中共单挑的时候呢，台湾会觉得好像比较好，但是长期来讲的话，可能会打群架的一个老大呢，他体力可以比较有效的节省。那台湾可能需要一个，如果我们不期待短期内他还有太大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可以撑得比较久的。
眼前的这个美国选举政治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哪一个人当选， 我觉得台美关系呢，必将进入一个所谓新常态。前四十年的就说这个台湾关系法79年台湾关系法以后所造成的这么一种比较模糊的这么一种这个现状，估计会被得到这个比较明显的修改。
嗯，
就是很多很难想象的，以前都好像想不出来的这么一些状况都有可能会发生。不管是哪一个候选人进驻白宫，如果说是民主党进驻白宫，我觉得台美关系呢也会稳固，也会在新的一个高度进行运作。但是有可能在调子上呢，你看 Joe Biden 在调子上有可能会比较缓和。